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 FM 的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28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丹尼洛夫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很快就要反攻了，但是他拒绝透露反攻的日期，说如果他提供那个开始的日期会很奇怪，他们在他们国家面前有一个非常负责的任务。丹尼洛夫在采访当中证实，俄罗斯的雅格纳集团正从乌克兰城市巴克穆特撤军，但他透露雅格纳集团雇佣军从巴克穆特部分撤军后，正在另外三个地点是重新集结。他承认乌克兰军队只是控制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但他强调说，虽然乌克兰守卫者伤亡严重，巴克穆特在这场战争当中发挥了一个了不起的作用。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乌克兰每日情报更新当中说，雅格纳集团可能开始从顿涅茨克城市巴克穆特周围他们一些阵地撤离。雅格纳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5月20号声称在巴克穆特获胜，这个时候距离这座城市爆发的激烈战斗已经过去大约10个月。俄罗斯启动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在他们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计划遭到美国和日本的抨击之后，莫斯科立即在星期六对美日两国展开反击，一方面声称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欧洲部署同样的核武，另一方面就指责日本无端揣测俄罗斯进行核讹诈。俄罗斯星期四宣布开始执行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说，核弹头实际上已经启运，这个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在他们领土之外部署核武器。拜登总统星期五说，他对俄罗斯决定实施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报道反应极为负面，而美国国务院就谴责了莫斯科的行径。北韩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封闭与世界上联络与交流最少的一个国家，但是该国最高的领导人金正恩显然对此仲未够满意，因此在新冠疫情的肆虐期间下令沿着北韩的北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新建、更新或者扩建了长达几百公里的高墙、围栏或者哨站，以便进一步切断北韩人与外界的联络与交流。路透社联合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根据对商业卫星影像的分析和研究，以及7名的脱北者或者活动人士的亲身经历，在星期六报道说，北韩声势浩大的造墙运动始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这些高墙建成之后，外国影响和物资更难进入北韩，而北韩人偷越国境更加是难上加难。路透社引述官方数据报道说，去年一共只有67名的脱北者辗转抵达南韩，而在2019年抵达南韩的脱北者的人数却是高达1047名。由于中国方面的限制趋严，即使在疫情爆发前成功逃离北韩的脱北者人数就有所减少，中国通道是脱北者最喜欢的路径。北韩政府和官方的媒体几乎完全没有谈及造墙运动。路透社曾经向北韩驻伦敦大使馆打电话，希望就此提问，但是电话没人接听。不过北韩官方机构的官员曾经谈及强化的安全措施，将新冠病毒和其他外国的事拒之于国门之外。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朗星期六在两国边境地区激烈交火，造成双方军人伤亡，两国因为水源权利争议造成的紧张正在急剧升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警察部队副指挥官雷扎伊指责塔利班星期六上午在伊朗石斯坦和卑路兹斯坦省和阿富汗尼姆鲁兹省之间的边境地区首先开枪，并且说伊朗造成了沉重的伤亡和严重损失。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指责伊朗首先开枪，并且说枪击造成双方两人死亡，并且有人受伤，局势目前得到控制。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说，两名边境警卫是被打死，但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德克兰时报说，战斗导致三名伊朗边境警卫被打死，通往阿富汗的陆路边境口岸亦都因此关闭。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认为对话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合理方式， 制造战争藉口和负面行动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当地的权益组织张贴在线的视频显示，伊朗部队在边境地区发射一枚的迫击炮，塔利班部队就用美国制造的机关枪向伊朗边境哨站射击。其他塔利班战斗人员驾驶可能由北约部队留下来的装甲车。伊朗声言不会对塔利班的攻击置诸不理。伊朗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拉丹对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边防部队是会对任何边境的擅自进入和侵略作出果断的回应，阿富汗当局必须对他们无节制和违背国际原则的行动负责。伊朗总统莱希本月较早时候警告塔利班不要触犯伊朗对赫尔曼德河的水源权利。伊朗过去30年面临干旱，过去10年进一步恶化。伊朗有关方面说，估计全国有 97% 的地区目前面临某种程度的干旱。塔利班代理外长穆塔基星期六较早时候会见了伊朗驻阿富汗代表，讨论赫尔曼德河的水源权利。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说，两国之间的议题最好通过对话解决，但是紧张一直在加剧。近日网上张贴的另一个视频据称显示伊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的对峙，伊朗建筑工人当时正是试图加强两国之间的边境。中国疫后经济反弹乏力，而地方债务危机却是越演越烈。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局居然破天荒登报向250多家企业和单位公开催债，要求欠债者赶紧还款偿债。这种做法虽然令到很多观察家是颇感意外，但债务危机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武汉财政局公开催债，而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当局亦都因为深陷债务危机而困扰不已。除了历时三年的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耗尽地方财政，公司借钱不还或者还不起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活动当中一个新常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正式提新疆人权、台湾安全政策建议，加拉格尔议员对内容纳入国防授权法谨慎乐观。美国国会一个聚焦讨论中国政策议题的委员会公布最新政策建议报告，内容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同埋台湾海峡安全局势。议员表示，委员会将会推动在国会即将开始审议的新一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纳入这些获得两党议员支持的政策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5月24号星期三上午召开的讨论会议首次公布并且通过了委员会的两项政策建议报告，包括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是台海安全的局势。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以及是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同中共竞争需要两党的合作，我们是很骄傲地日能够以压倒性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第一份有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以及是台湾的政策建议报告。议员是强调这个首批政策建议报告只是第一步，国会将会持续以跨党派合作的方式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国会将会致力于在威胁北京入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行动，同时亦都不会对中共种族灭绝的行为视而不见，这个是对维吾尔人凌驾于一切犯罪行为之上的犯罪。在新疆维吾尔人权方面，委员会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报告的内容。报告一开始是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的暴行，还是未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足够的责任。委员会认为，虽然美国政府试图提高国际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关注，并且推动各国采取行动对抗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各国政府在履行防止或者是制止种族灭绝以及是保护受害者的步伐上面仍然处于落后。对此，委员会在有关方面提出6项政策建议， 包括確保中共官員為他們導致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行的決定和行動承擔後果，加強美國有關應對中共種族滅絕的外交努力，加強美國落實禁止進口維吾爾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的執法行動，限制美國資金流入和中國政府違反人權有關的企業和重要技術的部門，呼籲行政部門應該依據立法對違反規定的有關企業或者是實體施加制裁，以及同盟友同伙伴合作，在第三国为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提供庇护以及难民保护。
The genocide is real, and it is not too late to confront these atrocities so that quote unquote never again can actually become a reality. This report provides a blueprint for congressional action, including recommendations to, among other things, one, pass legislation to sanction.
種族滅絕是真實存在的，對抗這些暴行還是來得及，只有這樣所謂的永不再次發生才能夠成為現實。克里希納莫提強調，為了避免中國藉著是由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流入美國市場，確保落實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在確保中共官員为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承担责任方面，委员会政策报告进一步建议国会提出法案，深化对涉嫌参与北京当局侵犯人权行动的中国技术公司的制裁。报告还要求财政部门是针对包括是海康威视、字节跳动、大华、天地以及是华大基因等十间中国技术公司进行制裁决定的评估。此外，政策報告還建議美國行政部門降低價值低於800美元中國商品免稅進入美國的門檻。一定有專家和學者都認為，這個是中國企業規避進口商品必須要接受海關檢查的一個貿易漏洞。克里希納莫提在聽證會上說，通過以下的措施加強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包括是降低来自中国的免税货品最低限度税收的门槛，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额外资源来识别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禁止联邦政府储蓄计划和联邦退休账户投资于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中国政府一直是否认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或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並且是不斷重申新疆為中國內政議題。這一屆的國會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由24位的兩黨議員組成，委員會不具備立法職權，但是能夠為國會的行政部門提供政策建議。這個意味著委員會星期三公布的政策提案僅為建議性質，委員會仍然需與具備立法職權的各有關委員會合作，将政策建议编撰为立法条文，再经由议员提出成为正式的法案。目前在党派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是两党少数有共识的议题之一。卡拉格尔强调，他是将会致力于同国委员会合作，将政策报告当中的内容成为可落实的法案。委员会提出的另外一项政策报告提出了10项强化台湾压制中国侵犯能力的建议。委员会曾经在上个月举行的一场闭门台海冲突兵棋推演的活动当中得出结论，认为一旦威胁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的努力失败，将会造成可怕的代价。加拉格尔在会上表示，台湾和美国都未有要寻求改变两岸现状，这个和平秩序令到亚洲各国经济崛起，只有北京在到寻求颠覆现状，很多的兵棋推演策划者都认为解放军最好的最有可能的战略是首先打击该个地区的美军，以试图压制我们同我们的盟友。他還表示，美國和台灣都是未有足夠的關鍵彈藥以及是戰區來威脅中共，因此如果我們希望阻止戰爭，這個就是我們做出所有這些努力的目的。我們需要向台灣提供他們購買的武器，我們必須要盡快地交付價值190億美元對台軍售還未完成的交貨。 加里格尔仲表示，美国必须要重振国防工业基地，并且开始生产远程反舰导弹等关键弹药。呢一切都必须要在交火发生之前完成。同时，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加里格尔系话，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亦都呼应了共和党人的提议，要明确知道呢啲建议的目标是积极阻止侵略，亦系防止冲突。我哋必须要防止战争，必须要防止冷战、热战，任何同台湾有关的敌对行动。但要做到呢一点，必须要做好准备。呢一位嚟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提仲解释话，报告当中的建议符合台湾关系法以及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紧接住话，中共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言行是必须要认真对待，适当的政策对于阻止进一步侵略和避免冲突是必要的。委员会提出的十项强化阻压中国侵略的政策建议是包括运用多年采购快速增加战区远程打击资产的数量，和美国盟友的伙伴研议联合计划，假如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台湾采取军事侵略，将会让他们承受严厉的外交和经济代价，扩大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成军事训练，紧急提供台湾必要的硬实力，包括他们已经采购的军事设备和武器，充分落实2023年国防授权法，确保建立一个专注于突发危机指挥以及是管控的常备联合部队总部或者是联合工作组，加强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尤其是同国防备战有关的网络韧性，协助台湾加强网络安全态势，建立美台联合规划小组，强化并且分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兵力态势，以及是快速扩大台湾的军事储备，并且减低他们对中共封锁的经济脆弱性。在星期三的会议上面，委员会采取了口头表决的方式，最后以压倒性结果通过了有关台湾的政策建议。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安迪金为委员会上唯一一位表示反对这项台湾政策报告的成员，他反对的理由是对台湾政策报告内容缺乏全面的考量，而且是太专注于国防安全领域的讨论。 他在会上发言表示，这份报告未有考虑到我们可以在台湾方面采取的全面政策，他是很高兴是看到其中第二項建議的時候關於經濟和外交的議題，但是還有很多點是需要進一步討論和提出建議。這十項的建議當中有九項都是以安全為重點的內容，而不夠深入探討其他的議題。國會參眾兩院的軍事委員會預計將會在近期針對新一個財政年度2024年國防授權法進行審議。加拉格尔表示，他将会努力将有关的强化台湾防卫能力以及是威胁中国军事行动的政策建议纳入国防授权法当中。加拉格尔表示，在谈到远程精准射击的必要性以及是为弹药工业基础提供注入更多的资源方面，他是对这些内容被纳入国防授权法持谨慎乐观态度。我们是建议政策的提供了前进的道路，在某些情况我们为已经存在的一些立法措施提供背书，亦都准备好为国防授权法提供修正案。他亦都提到，他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霍拉汉在今年四月共同提出的台湾网络安全韧性法将会被纳入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预计委员会成员亦都将会在国防授权法送交院会之后，以修正案的方式将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提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到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数目在过往不断增加，部分英国大学更有超过一半的海外学生来自中国，到今年才有微微的下降。有英国监管机构就警告，虽然英国大学财政稳健，但要小心过度依赖中国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 在伦敦报道。
英国高等教育监管机构警告境内的大专院校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学生的学费。有分析认为难以完全限制中国学生到英国学习，但是英国应该对从事重要科技研究的海外学生加强审查。上星期，英国的学生事务办公室向23间中国学生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发信，确保他们有在海外学生收入方面忽然下降的时候的应对计划。学生事务办公室说，英国大学整体财政稳健，但是仍然会面对一系列长远的风险。学生事务办公室在报告入面说，举例来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可能会对收入构成即时及重大的影响。我们已经致函给这些特别容易面临这些风险的大专院校，要求他们同我们分享他们的应变计划。在英国，海外学生的收费可以比起本地英国学生高出一倍。根据高等教育统计局数字，在2021-22 学年，高达151,690名在英国的学生来自中国，相当于非欧盟学生数目的 27%。 根据高等教育统计局数字，在中国学生比例最高的南安普敦大学，在2021-22 学年的8,600多名海外学生入面，有 60% 都来自中国。那间学校大约有24,000名学生。学生事务办公室行政总裁拉普沃斯说，国际学生为英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效益，但是学生事务办公室担心有些大学变得过于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收入，有时甚至比单一国家的学生成为其财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学生事务办公室向这些大学发信是为了确保他们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并制定可靠的应变计划来保护自身，免受收入突然减少的冲击。他说，英国大学必须知道如果海外招生计划未达预期，他们会怎样做。根据今年2月英国大学联招系统的数字，有27,71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人数较去年下跌了 4.2%， 但是仍然高于新冠疫情之前2020年的21,250名中国申请人。英国大学联招系统指，下跌的原因最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以及他们的学习被打乱。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发言人及高级顾问 John Sanangelo 回应英国大学联招系统数字的时候，对国际教育新闻网站 The Pine News 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长期衰退的开始，尤其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状况的改变而加速的。不过他指出，这一种中国学生减少到海外就读的情况并不限于英国。在一些学校和中国合作仍然是招生的方法。英国伯明翰大学就在上月初公布，将会和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联手开发药学和生物医学本科双学位课程，学位正在等待中国教育部批准，如果成事将会在明年9月开办。这两间大学在过去20年都有合作，更在2021年签订一份核心合作伙伴协议。伯明翰大学是英国大学里面中国学生数量第五多的大学，在2021-22 学年的大约9,600名海外学生入面，中国学生大约占一半。伯明翰大学的网站就说，他有大约38,000名学生。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副主任 Andrew Ye 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限制中国学生到英国，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在很多同中国接触的方面，学术交流仍然是会带来正面影响的。他说，然而英国政府需要更清晰表示什么研究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伯明翰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加强合作，而华中科技大学有6所与国防研究有关的研究室，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紧密合作。这个是令人关注的。Andrew Ye 说，与其直接减少中国学生的数字，对在战略上重要的研究范围，包括从事破坏性及新发展科技的海外学生加强审查，会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去管理风险。他说，英国大学扩大国际学生收生范围会是明智的， 而因为英国对中国学生是一个如此吸引的教育地点，中国政府似乎不太可能会利用中国学生作为一个谈判筹码。此外，英国政府亦都决定不会关闭在英国的30间孔子学院，只做法不合乎比例，但是会取消政府给予的拨款。英国首相辛伟成去年竞选的时候承诺会关闭全部孔子学院。英国研究机构英中透视上月发表报告，指中国政府会审查申请在这些英国孔子学院工作的中国人，审查的事项包括他们的政治取向、种族、宗教背景、年龄。英中透视就说，这种做法是严重歧视以及违反英国法律的。英中透视亦都说，英国孔子学院会基于员工跟随中国共产党纪律的能力去聘请他们，员工必须参与压制校园言论自由的工作，以及去骚扰批评中国的人。容许孔子学院继续营运是违反大学保障员工和学生的义务。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官员担心任何针对孔子学院的行动都会遭到北京报复，例如是打击在中国境内运作的英国文化协会。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回应说，得知包括透过孔子学院的海外干预高等教育行为，会经常审视风险，又说英国政府正在取消给予孔子学院的拨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 G7 峰会上同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警告中国不要威胁或者入侵台湾，同时向北京保证不会寻求与他对抗。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灰利洛星期二5月23号在纽约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防止这一场入侵台湾冲突发生，第二，如果我在第一项任务失败，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要取得胜利。阿灰利洛4月18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的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2月份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但鉴于俄乌战争的经验，目前对他的能力存疑。2027年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面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展和经济胁迫，拜登政府采取加强威慑力量与寻求和平对话的同时并举的策略，一方面避免冲突发生，同时做好冲突一旦发生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凌和挑衅行为日益频繁，战争并非迫在眉睫，亦并非不可避免，但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强势。他表示，美国将会很快向台湾提供额外安全援助。这个月较早时候，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计划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阿灰利洛在四月的作证中仲表示，有很多变数能够导致习近平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的工作就是每日去说服他们，这个会是一个差的选择。在星期二，阿灰利洛将军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演讲讨论会上说，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问题上三思而行。首先，并不存在于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决定要打这场战争，那将会以鲜血和财富的形式对他的人民造成极大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初，以为可以如期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这样快速去解决，但在乌克兰人强力抵抗以及西方世界全力支持之下，这一场战争至今已经持续了15个多月。作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阿灰利洛将军说，入侵台湾毫无疑问会极大扰乱全球经济，因此他认为习近平需要明白，这样的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团结起来，而作为入侵者必如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正在应对的一种全球性的谴责。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一直刻意动用所有形式的国家力量改变和去除当前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阿灰利洛将军话：基于规则嘅世界秩序，而家已经使到所有国家受益近80年。佢想用一套自己定义嘅规则嚟到取代佢哋。呢啲规则对中共有利，但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嘅利益为代价。尽管系咁，阿灰利洛将军话：美中之间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佢以最近苏丹发生嘅危机为例，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要求，帮助中国遣返佢嘅公民。保護人身安全，這個正是基於規則的秩序所促成的行動。他說他勸告習近平認清該地區大多數國家對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原則的渴望。我仍然希望習主席能夠認識到合作而非脅迫或者衝突是符合中國利益，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真正孤立地繁榮起來。拜登總統最近表示，陷入低谷的美中關係可能會解凍，但紐約時報說難以確定總統的樂觀是否基於近幾個禮拜與中國政府密談中接收到的隱晦信號。不過最近確有信號顯示美中兩國政府開始打破之前互不接觸的僵局，儘管外界並不了解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中國最高外交官王毅最近在維也納會晤的確切內容，但時報說王毅未有好似中方官員一貫嘅咁樣，只係照本宣科地陳述睇法，而係用一種相對即興嘅方式講話。此外，空缺幾個月嘅中國駐美大使已經由原中國副外長謝峰履新。據報道，謝峰曾經係駐美大使館官員，與前駐美大使楊潔篪關係密切。我哋原本想住攜手共贏嘅精神，以對話合作謀安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軍參團尹忠良少將星期二作為聽眾，向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將軍作如上表示：我想強調的是，中國致力於與美國建立好像你所說的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穩定關係。我很樂意見到你說的得到證明，阿灰利洛將軍回應。實際上，自從美國打下中國的間諜氣球之後，兩國關係螺旋式下降，北京甚至拒絕接聽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的電話。阿灰利洛將軍說，兩年來他一直提出和他的中國同行進行對話的請求，我真的很高興能夠與南部戰區指揮官、東部戰區指揮官和北部戰區指揮官就我們如何確保安全行動進行對話，但他的請求至今未獲積極回應，我不能夠強迫他們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阿灰利洛說，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國際刑警組織1923年成立，是為了促進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並且在近幾年來變成打擊犯罪的強大力量。但近期對專制政權錯誤使用它的警告系統的爭議，為這個組織作為全球執法合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的聲譽蒙上了陰影。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摩納哥星期一在司法部紀念國際刑警組織100歲誕辰的活動中，稱讚該組織應對新型全球威脅所發揮的作用，從恐怖主義到網絡犯罪到人口販運。摩納哥說，過去100年來，國際刑警組織已經發展成面對每一個威脅，並因此增加了世界的安全。紀念活動在司法部名人大廳舉行，有管樂隊和當地一個警察局的儀仗隊表演。國際刑警組織高級官員以及管理國際刑警組織美國國家中心局的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的高級官員都出席了活動。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要求各國警察機構緝拿等待引渡的疑犯。該組織有195個成員國都有權要求發布紅色通緝令，只要符合規定。國際刑警組織說，2016年成立的律師和警察工作組對所有紅色通緝令以及被通緝人員的擴散通報進行了全面的審議。擴散通報是一個成員國向其他成員國發出的警報。此外，國際刑警組織還有一個獨立的國際刑警 組織檔案控制委員會負責有爭議的紅色通緝令和其他警報從系統中移除。這個組織主要由律師組成，提供對濫用的額外監督。儘管該組織努力確保執行，但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近年來被控為了政治目的而錯誤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的警報系統。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斯托克在司法部的儀式上表示，該組織的審議系統強勁。他說，當屢次不合規出現的時候，就會對那些成員國實施預防性和更正性的措施，保護我們渠道的正直。國際刑警組織數據顯示，該組織駁回了大量不合規格的要求。2021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將近24000個紅色通緝令和通緝對象的警報，拒絕了將近1300個不合規格的要求。莫納哥讚揚了國際刑警組織增加檢查警報要求和擴散通報，確保國際刑警組織不會被錯誤用來進行專制政權的跨國壓迫。批評人士說，這樣未能夠阻止專制政權濫用這個系統。中國維吾爾少數族裔活動人士哈桑2021年就因國際刑警組織中國發布的紅色通緝令在摩洛哥被捕。雖然國際刑警組織在哈桑被捕之後將這個紅色通緝令列為不合規，但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報告中寫到，這件案件突顯出一個與非法治國家合作的國際刑警組織容易濫用這一類的工具進行迫害的內在危險，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憲法不符。批評人士說，俄羅斯是另一個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系統的國家。俄羅斯近年來多次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對美國人權活動人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批評人士布勞德發布逮捕的紅色通緝令。布勞德2018年據稱在西班牙因為俄羅斯的逮捕令而被捕，但國際刑警組織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他可能證實未有對布勞德先生發布紅色通緝令。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羅蒙德說，國際刑警組織的行動假設是成員國都是誠信行事的。布羅蒙德在採訪中說，結果就是國際刑警組織將繼續通過通緝令、擴散通報和其他機制做出很多的濫用。布羅蒙德說，國際刑警組織的數據顯示，審議工作組未能夠防止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要求有疑問的紅色通緝令。他說，國際刑警組織檔案控制委員會刪除的通知的數量繼續是歷史性新高。他說，如果通知和擴散通報工作組能夠真的防止所有濫用，這個委員會就不應該一直刪除這麼多的紅色通緝令。國際刑警組織發言人碧靈頓表示，這兩個數字不能夠相比。他在電郵中說，工作組在評估一個紅色通緝令的執行時會考慮當時的訊息，如果有新的訊息或者在新的訊息出現時，我們就可以審議通緝令，如果不再被認為合規，就會被工作組取消，所有成員國都會得到通知。中國和俄羅斯都否認濫用國際刑警組織，據稱的濫用紅色通緝令除外，國際刑警組織繼續在全球執法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它打擊犯罪的作用幾年來增長，因為罪犯越來越跨國並在網上運作。國際刑警組織說，世界各地警察局每日都查詢它的數據庫超過2000万次，大約每秒鐘250次。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為了應對人口危機，中國推出第二批新時代婚育文化建設試點工作，預計在廣東、廣州、河北等20多座城市推廣，營造友好婚育的環境。不過，中國青年對美國之音說，在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已經突破了20%的情況之下，生活負擔已經夠重了，國家這個時候還鼓勵結婚生育，簡直是在向老百姓傷口上撒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原本在上海地鐵站附近租屋一室一廳約50多平方米的小亮，今年38歲，未婚，在上海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已經10多年。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的工作非常忙碌，經常要加班到晚上8點、9點，有時候甚至更加晏。 所以一到周末放假的时候，他只是想睡觉，不会再有额外的精力去认识其他男仔或者约会。他说他周围有很多男性和女性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中国一线城市的真实情况。还未婚的男女不是他们不想结婚，而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工作压力有关，因为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去接触异性。他说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压力令到人不敢结婚。他说他原本在上海的租金是每个月3700元人民币，在经过了3年的疫情折腾和去年封城2个月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上海了，按道理应该房租会降落来或者是至少不变的，但没想到刚刚相反，房东竟然直接将房租加价加到去4800元，这个已经超出了他的负荷，所以他在今年初就将上海的房屋退回了，回到南京老家，顺便照顾生病的父亲。他说他的一位男性的朋友阿祥在大学毕业之后留下在上海谋职，他在去年上海封城的前两日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封城之后就在家上班，一直到在今年春节他们互相拜年的时候才知道阿祥因为公司3-4个月都不发出工资，所以也都回了去河南郑州的家，不再留在上海了，因为上海根本就留不起，而他的女朋友也都因此同他分手。小亮并表示在中国结婚时女方基本上都会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楼有车，尤其楼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好像没有楼就没有资格结婚一样，这个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中国也都有一句谚语说，生儿就是建设银行，生女就是招商银行，意思就是男生是要准备楼房屋的。他说所以如果还是买不起楼的话，男仔也都会觉得自己要再努力一些，赚多些钱来到买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3月4日，阿伯拉罕林肯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次总统换届是在北方举行的，北方各州遵照的依旧是美国宪法，而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就制定自己的宪法。宣誓就职当日晚上，白宫对公众开放，数千民众前来看望总统，庆祝活动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林肯很高兴庆祝活动终于结束了，他总算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当务之急，他希望在第二个4年任期内结束内战，缓和战争带来的怨恨和仇视。林肯希望能够轻松过渡到和平，不希望对失败的一方采取绞刑等残暴的手段，只是希望看到南方邦联士兵返回家园，成为统一国家的和平公民。林肯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在一起。战争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南方战局大势已去，但是南方邦联领袖拒绝承认失败。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附近地区依旧处于罗伯特利的控制之中，但是李将军知道他亦都撑不到几耐了。罗伯特利手下原本庞大的队伍现在只是剩下5万人，这些人全部都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还要守住从里士满到彼得斯堡一条将近60公里长的防线。南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了。罗伯特里决定 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这两座城市，费斯南下同北卡罗来纳约翰斯顿将军率领的部队会合，或者能够联手打败那里的北方军，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格兰特将军的队伍。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可以给南方部队的生命延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罗伯特里很快就发现冲出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的包围圈并不容易，格兰特的部队似乎无处不在。罗伯特里在格兰特战线附近部署了11000人等待敌人进攻。最初天气帮了南方的忙，连续一日几的暴雨淹没道路和农田，令到北方部队无法前进。等他们终于可以行动的时候，南方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胜利没有持续几耐，北军的兵力是南方的5倍，南军士兵虽然拼死搏杀，还是挡不住来势凶猛的北军，只好撤退。撤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有秩序，但是北军紧追不舍，南军最后溃不成军，大约一半人做了俘虏。格兰特下令立即全线进攻罗伯特里的部队，他确信对方阵线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能够攻破。北方一位军医从远处观战，他说可以看见南军士兵开枪的硝烟和火光绵延1公里，但是过了没多久，这条阵线的一部分就没了火光，跟着下来另外一部分的火光也消失了，最后整条战线都暗淡下去，再没亮光。这位军医说他知道南方阵线彻底崩溃。将近一年来，格兰特一直是设法攻破罗伯特里的防线，如今他终于做到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将领格兰特率领强大部队终于攻破罗伯特里的南方防线，格兰特的部队立即抢占铁路，切断通往彼得斯堡的供给线，罗伯特里亦无法率军迅速南下，而要先向西再往南，这个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里士满。南方邦联政府如果不同他一起撤退，就势必沦陷。邦联总统戴维斯下令撤退。南方士兵将带不走的军事装备全部销毁，里士满附近的枪弹爆炸声不绝于耳，以至于火势失控，很多建筑被夷为平地。里士满的街头巷尾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从这座火城逃走，很多暴徒闯入店铺劫掠食物。北方部队迅速进驻里士满，在这个一度曾经是南方邦联首都的城市上空悬挂起联邦旗帜。林肯总统4月4日视察里士满，来到邦联议会开会的议事大厅，在邦联总统戴维斯曾经居住过的南方邦联总统府用午餐。林肯所到之处都有几百人将他团团围住，特别是黑人，他们都想靠近他摸一下这个给他们自由的人，没有人对林肯采取任何带有敌意的行动。在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 林肯密切关注格兰特对罗伯特里撤军的围追堵截的战局，通过电报和信息了解战争的每一个最新动态。罗伯特里的部下饿住肚赶路，他们没有时间找食物，亦都不能够停低脚步，因为北军部队一日就能够赶上他们。他们马不停蹄的行军，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疲惫超越极限，再不可以走了。他们跑到路边睡觉，大多数人没有再回来，其他人继续行军，但是很多人都失去枪支和装备。北方部队不断寻找机会进攻正在后撤的南军，双方多次发生战斗。罗伯特里的手下每次都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伤亡和饥饿使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罗伯特里叫手下一名军官汇报战况，这位军官说，没什么战况可以汇报，没剩下什么了，李将军，还是叫你那些可怜的士兵骑上他们可怜的马回家了，还能够赶上春播。罗伯特里回答说，如果我这样做，国家会怎么看待我呢？那位军官大声叫，国家还有什么国家？对这些人来讲，你就是国家，他们为你而战，不要军饷或者口粮，即使是这样，还是有数以千计好像我们这样的人愿意为你去死。4月17号，格兰特将军传讯给罗伯特里，信中说，继续挣扎下去已经毫无希望，不如投降。罗伯特里并不认为大势已去，他相信还有一线机会可以逃脱，他希望带部队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地方，到那里就能够有食物，然后他们再向林奇伯格前进，那里有铁路可以将他们带到南方安全的地方。但是北军捷足先登，赶在南军前面抵达阿普马托克斯站。罗伯特里和他的手下的军官决定做最后努力，设法冲出北军的重重包围，如果计划失败，罗伯特里就只好投降。行动当日，罗伯特里好早起身，穿上一件新的灰色大衣，戴上一条鲜红色的腰带，看来好像是要去参加游行。他的部下大惑不解，罗伯特里解释说，我很可能成为格兰特的战俘，所以我觉得应该将自己打扮得最似样。日出时分，罗伯特里来到阿普马托克斯站城外的一个山坡上，俯视他的最后一片战场。他的手下奋勇作战，但是还是无法冲破北军防线。罗伯特里最后说，除了去见格兰特，我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宁愿死1000次亦都不愿意投降。罗伯特里坚信格兰特不会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他说，格兰特一定会给我们优惠的条件，我们有权提出要求，我可以同意投降，答应他们所有士兵都不再参加战斗。罗伯特里扭转马头对着敌人的防线，他传讯给格兰特将军说，我现在要求在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和你见面，讨论这支部队投降的条件。谈判定是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里面的一座房屋里面举行。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行街，帮 Larry 嘅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Tom 平时有啲咩爱好噶？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他喜欢滑雪和电子游戏。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没办法带他去滑雪。哎，是啦，我们买个滑雪的电子游戏给他，那他在家里就可以滑雪了。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什么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你是说我提议买滑雪游戏给 Tom 是个好主意，对不对？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了， Erica 不肯定 Karen 家的门牌号码，所以她一估就估中，这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当然啦，我们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啦。哎，是啦，那间店铺在哪里的？是不是在14街那里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那我们怎么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没错，附近是有地铁，但是地铁的哪条线呢？是不是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这种滑雪游戏好像是新上市的，会不会很贵的？使不使50元啊？
Wow, Li Hua,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我今天为什么估乜都估中的？那等我再估下，你买这个游戏给 Tom, 其实是想跟他一起玩。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Larry, 这里至少有十种滑雪游戏，那我们买哪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找店员问一下，他肯定介绍最贵的给你，而且还未必一定好的。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那是什么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是完全靠运气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是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的。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是靠运气的。
You got it.
Larry, 这里的游戏都好贵啊。我们要不要去地道再看看，或者有便宜的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这又是。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㗎？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揀。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睇嚟你对 Tom 嘅生日礼物真系上心啦。我谂等你买生日礼物俾我嗰阵，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啊。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咧就系 crapshoot， 意思咧就系指全凭运气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